弟兄姐妹平安，相信昨天晚上我们都就是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一起，正如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正如我们，看着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的分享，我们用圣经的经文来彼此鼓励，真是我们很得鼓励，也很得安慰。求神能够继续来带领生命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见证能够来跟随主。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进一步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能够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
阿
门。
门。就在今年开始，我们在周四晚上的查经班，我们是查的是创世纪。前段时间刚查完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上周我也讲了，在父亲节的时候讲了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从当中我们明白，作为一位父亲，他真正的爱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怎样的爱。也从当中明白父神是怎样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父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爱。那么今天我希望花一点时间来，对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讲解，让我们从亚伯拉罕他的一生，跟随神的这个道路当中，我们来去学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生应该怎样来效法亚伯拉罕来跟随神，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目的。从创世纪从第12章哈，神呼召亚伯拉罕就开始到25章，这个有14章的经文都是在讲亚伯拉罕相关的一些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是非常的精彩的，就是上周讲的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故事都可以拿来讲解。希望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更多的来去讲解亚伯拉罕的这些他的生命历程。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那时候才75岁。他去世的时候是175岁，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很短的那节经文里面就讲的，亚伯拉罕是175岁去世。从75岁到175岁，在整整1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试验，他跟随神的信心也有高低起伏的时候，有坚定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他的生命也日趋成熟，最后是满足而死，归到生命之主那里。我们在基督生命堂呢，我们弟兄姐妹哈，我们很多年纪也都不小了，真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思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怎样来跟随神，来爱神，来服侍神，一直到底，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如亚伯拉罕一样在我们去世的时候可以说是满足而死，最后可以得以安然见主。我们真的谁也不想两手空空的去见主，羞羞愧愧的去见主。这是我期望用这篇亚伯拉罕的这些一生的历程，然后来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鼓励我自己。在创世纪第12章第1到4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于是亚伯兰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他的侄儿也跟他同去。那时候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这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没有引用这段经文，所以我这次讲到的一个主题经文。为什么？因为我主要是我实在是我有意的，我就是想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事情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刚开始很好，像12章1到4节，神呼召亚伯拉罕这个刚开始是很好，但是结局真的是更重要。一个人只有一生。持续活在神的呼召之下，并实现神呼召的目的，才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的。很多人在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感觉很好，也愿意信主， 但是时间长了，就比这样那样的事情诱惑而慢慢偏离对神的爱，没有走到终点，最后变得与神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所以真是希望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亚伯翰这一生他是怎样跟随神的。希望我们真的是一生都能够紧紧的来跟随。神呼召亚伯翰，他就是要让他离开那个敬拜偶像的生长环境。根据圣经有限的这个资料记载，亚伯翰他的父亲叫塔拉，塔拉是拜偶像的。这是在约书亚记第24章22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禾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这可能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一个主要原因。耶和华神要拣选单单敬拜他的人离开拜偶像的环境来跟从他服侍他。这是我想这是神父亚伯罕的一个原因。从这当中我们要去思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你为什么要移民到加拿大来？你想想你为什么移民到加拿大来？我想可能很多我们人都会认为哈，这个因为加拿大自然环境好啊，社会环境也很好啊，但是我想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是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工，要引领我们来到加拿大认识上帝，信耶稣基督。那时候即使那时候我们可能还不认识上帝，但是要知道上帝已经认识我们，上帝已经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在指引我们。如果我们不出国，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会有多少人会信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出国的话，你有多大的概率你会信耶稣基督？至少对我来讲的话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继续留在国内的话，我们可能会那种生活你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得见，可能是会继续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拜庙里的偶像，拜金钱的偶像，拜职场的偶像，追逐过往的名利等等。从这一点其实你就看看你那些曾经的过去的同学，大学的同学，以前的同事，现在在国内在干什么，你就大概知道如果你留在国内你会是一个什么的状况，知道吗？我知道说在我的同学，在我的同事当中好像还没有信主的。如果我留在国内，我大概率就是跟他们其中的一员而已。所以其实我要回想起我当时为什么出国，现在我知道真的是有上帝的带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反正那时候就其实我那时候要出国的时候，在国内在北京上班，其实工作也很好，虽然说不上是高大上嘛，但也算是小资的生活哈，但是那时候一想到这个，这样的生活一眼就可以望到头，就心有不甘，总想，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那可能即使是充满了冒险，但是却有盼望，所以实际上哈，现在回头来看，十几年过去的，我来到加拿大，确实过上了完全不同样的生活。原来在做 IT 做了20多年啊，现在却在教会里面，做牧者，做牧会，天天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侍奉神，我从小真的做过很多梦，但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但是如果不是神引领我到加拿大，这个我可能的生活就跟以前的同事一样。所以讲到起这点哈，就是我前段时间跟我的一个以前的同事还在聊天哈，以前我们都是做 IT 的，在一个部门里面，然后现在我们有三个同事，有个同事是。在三个人，我说我们在三个人的命运哈，就是前途真是原来都是做一样的职业，但是现在的走的路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然后一个同事，然后就去信了道教，然后去做道士，然后去做道士，然后呢一个同事，然后去做生意，然后说我说我也不做 IT 了，我说在教会里面做牧者，我这个。这个三个人 这个后面走的道路真的是差别太大了。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一下，如果真的你不出国啊，你还留在中国，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子？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七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从这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神在哈兰不是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而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亚伯拉罕的老家乌尔，大概就是乌尔就大概是在伊拉克巴格达首都这个东南300公里附近，那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很盛行的地方。那么哈兰的话是在它的那个西北边，乌尔的西北边大概有几百公里远的地方，是现在在土耳其南部的境内，靠近叙利亚的北部。那个地方可能离圣经记载的那个伊甸园应该是比较近的，那个地方哈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神是两次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不同的环境。第一次离开乌尔到了哈兰，亚伯拉罕他以为就到了神指定他的目的地，就他准备在那地方长久居住。但是我们知道哈兰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所以神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哈兰，要到迦南地，那才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所以亚伯拉罕还要继续向前行，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和父家。我们呢，其实我们也要想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是怎样在带领我们的。神对我们是否也有两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就是让我们离开中国到加拿大。我们以为到了加拿大可能就是到了这个目的地啊，就可以在这地方安逸享受神的各样的赐福，但知道这并不是神最终的心意。神还要第二次呼召我们，让我们离开享受的生活来跟随神服侍他，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才是神最终的心意。但显然我们很多移民的人，我们还继续停留在哈兰，不愿意离开我们舒适的生活环境，不愿意去走跟随神服侍神的道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和夫家，是要去得神的祝福，要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同时也要叫别人得福，使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就是说，神要赐福于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他来服侍神，要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去祝福万族。在两者之间哈，他得神的祝福和去祝福别人是密不可分的。亚伯拉罕就是带着这样的呼召就出发了从此走上侍奉神的道路，也是蒙福之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去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哈，神拣选我们要得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是很好，就像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查到了一个经文一样。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神要求我们得到这些福气，是要让我们来去服侍他，去爱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使更多的人得到神的祝福，如此不断的传递下去，这才是神完全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只抓住其中的一部分，都认为这是所有的，神要赐福我们，然后我们就只想得到神的赐福，而不想去祝福别人，成为神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所以这两部分都是才是一个整全的一个神在我们身上要彰显的心意。那我们自己，我们的一生，我们自己想想一下，我们是怎样在跟随神？我们是不是只想得到神的祝福，而不想去祝福别人？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人都想享受，而不想去服侍。亚伯罕就是他这样领受神的呼召，离开了他的老家乌尔，离开了他的父亲塔拉，离开了哈兰，前往一个他从来没有踏足的地方去。他在离开哈兰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他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到底是富裕还是贫穷，他也不知道他去的那个地方呢，人是友善还是凶恶。他就单单的就信靠神的话，就离开了自己的本地本族和夫家。他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按照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来说，75岁可能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0岁。亚伯拉罕从75岁他开始踏上跟随神的道路，因为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他就勇敢的来跟随神的带领，过敬拜上帝来侍奉神的生活。这是亚伯拉罕他75岁的时候踏上了跟随神的这个道路。 大概。那么其实我们很多人，我还是要再把我们，这个和我们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当中哈，除了我们知道很多一些长者，你们就是移民过来是比较年纪大的。我们大部分人哈，我们移民过来的年纪大概都是基本上在30岁到40岁之间，我们教会是一个移民的教会，对不对？你试想一下，你是什么时候移民过来的？大部分哈应该是30岁到40岁之间，我是大概30岁的时候移民过来的，算是比较早的。我们试想，上帝带领我们走出中国，离开自己原来的工作、父母啊，离开自己的兄弟姐妹，离开自己原来生活的城市，干什么？是要让我们到这边来享受吗？还是要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认识上帝，来去跟随上帝走蒙福之路？我在看到亚伯拉罕，就是他，我看到一段视频哈，就是拍的电影，亚伯拉罕他离开哈兰的时候，那段场景其实真的是很感人的。就我们刚才，就是创世纪十二章那段好像就短短几句话，就是亚伯拉罕就离开了这个哈兰。我想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他离开他的父亲，离开他所有舒适的环境，他的家族，他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啊，全都在那地方，就带着那个撒拉，还有仆人，还有他的这些牲畜牛羊，还有侄儿罗德，就离开了。其实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起我当时我是怎么离开中国的。因为我知道我要移民了，然后我就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就特地从北京回来一趟那个四川老家，然后就想最后陪父母一段时间嘛，然后跟家人告别，跟老家的那些父老乡亲告别。然后在临走的时候，那个老家的那些邻居啊，那个大妈还给我送了一筐那个一筐土鸡蛋啊，让我带走。我想我也不可能带走一筐土鸡蛋到加拿大，但是真是我真的很感动哈，就是他们那种感情，就是老乡就也不知道用什么表达嘛，就是用他们认为最好的那一筐土鸡蛋哈，是。来就是表达这种依依不舍之情，因为我是他们看着长大的，真的在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他们，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自己的父母，真的是不知道，那我完全对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真的是两眼一抹黑，真的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反正就是上帝就在心里面就很感动，虽然说他是不认识上帝，但是就有这个就有这个感动，就反正就是要出国啊，正是感谢神哈，就是出国之后没有死掉，然后5年之后又活着回去了啊。那但是活着回去的时候，是那时候正是已经不是以前的我那时候是带着基督信仰回去的啊。回去的时候就跟他们就是讲啊。讲基督的福音啊，这是我都不可以想象啊，这5年之后回去的时候会是以这种样子回到中国，回到自己的老家。所以这是我自己出国这些一点点的经历。我不知道其实我讲的哈，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我相信都是有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走过的经历和我大家走过的经历基本上都是很多相似的。你当初出国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你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你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你还是原来的你，还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你自己回想一下。亚伯拉罕他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了迦南美地。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会筑坛来求告神的名。筑坛对亚伯拉罕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第一个是作为神带领他的一个记号，不同地方的坛就代表神对他一路的带领。第二个就是坛是亚伯拉罕他敬拜祷告神的地方，他每走一步都要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面，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坛来纪念神的带领和恩典？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我们可能会经历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找到工作， 第一次买车子，第一次买房子，第一次生孩子，等等，又会经历很多的第一次。我们有没有在心里为神筑个坛来纪念神在我们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个作为呢？亚伯拉罕呢，他一生就是这样不断筑坛来敬拜服侍神的一生，他随时回应神的带领，随时信靠神的供应，神也渐渐把对他的应许显明出来。神要与亚伯拉罕立约，从名分、土地、后裔等等方面，神都要赐福于他。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四到八节，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这段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七当中非常著名的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内容。从这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多方面赐福于亚伯拉罕，我下面会讲，就大概有五个方面神要赐福于亚伯拉罕。第一方面就是要使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尊贵之父的意思，那么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从尊贵之父转变成为多国之父，这不仅是神对亚伯拉罕个人极大的祝福，也隐含了神要亚伯拉罕成为万族万民的祝福的这个意思。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只要赐给我们一个圣徒的这个地位，神儿女的名分，更是要我们去宣扬神的美德，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亚伯拉罕他从尊贵之父变成多国之父，我们也要不仅得神的祝福，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正是愿主亚伯拉罕一生他就是成为这样，成为祝福别人的一生，他也蒙神的祝福。我们的一生也应该成为祝福别人的一生，然后来服侍神。所以也感谢神哈，就是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心里面一直有这样负担，来去传福音给我们身边所认识的人。所以盼望着我们生命堂就是成为一个不断传福音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教会。第二，神要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如天上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在古代一个人有后裔是代表上帝对他的祝福，因为那时候需要后代来继承产业，需要后代来赡养他们，这是非常现实的需求。现代人我们看到有些家庭他不想要孩子，因为也不是那么迫切哈，因为现在社会福利很好没有后代也可以很好的生活，但是在古代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古代就是有后裔是非常重要的，神不但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后裔，还并且后裔极其繁多，要成为大国。后来的历史也证明神的这个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实现了。我们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那时候只有一个人，然后来从他一个人变成他的一个儿子以撒，以撒生了双胞胎，然后雅各生了十二儿子，所以从一个人变成有十二个儿子的一个家族，再后来变成出埃及的时候有几百万的人口，最后再进入迦南地变成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所以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就慢慢就实现，真的是他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从现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上已经成就的。因为从属灵上讲，其实这句话其实更重要的是从属灵上要从属灵的角度来去看。因为毕竟现在以色列人哈，你到现在即使以色列人也就大概几百万的人口，八百万左右的人口。那你说要海边的星，天上的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好像这个跟这个有点差距。但是你要从属灵上来看的话，这个就是更加的真实。可以说从属灵上讲，亚伯拉罕后裔是遍布了全世界，历代以来的信徒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在罗马书里面第四章说，所以说保罗说，人得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赎福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赎福律法了，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了。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使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 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所以我们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都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承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的后裔。所以我们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过去是无数，现在也无数，将来也无数。这无数并不是说就无限大，而是说你数都数不过来的因为这个不断的亚伯拉罕后裔不断在增长当中，你怎么数得过来？当然你数得过来，所以这称为无数，无数多。第三，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美地赐他永远为业在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罗德与亚伯拉罕相争以后耶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来观看，凡你所看见的这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对当时的游牧民族来说，拥有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神很大的一个祝福。从亚伯拉罕之后600年之后亚伯拉罕后裔除了埃及进入神 对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神的应许就实现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应许之地是暂时的，因为将来有真正的应许之地，就是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临。那时候在启示录里面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圣徒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向往的最终的应许之地。所以从这点上哈，我借着这个神要应许亚伯拉罕那个迦南地为应许之地，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应许之地？这是我要让大家去思考，应许之地到底意味着什么？应许之地意味着是不是你就可以在那地方盖个房子，买一块地然后可以耕种，可以收成可以生活，那就是真正的应许之地吗？不是的。应许之地更重要的是说，神要与我们同在，神要保护我们，要供应我们，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神，那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的意义。一个没有神同在的生存之地不能够称为应许之地，哪怕那块地有多美好，没有神的同在，所有的美好都是虚空的，都是暂时的，不能够长久的。地上的应许之地是让我们在地上初尝神的同在，我们更要羡慕那将来的真正的应许之地，那是我们才是我们真正羡慕的所向往的家乡。神把我们从中国或者是从东南亚，还是从世界的其他地方带到加拿大这个地方，特别是带到加拿大我们这个安省的南边，所以说我们也称为我们所居住的这块米萨克这块地方也是称为是迦南美地哈。这个确实，这个地方确实是很美真的是风调雨顺，哇，这个是环境优美，这个旁边就有一个美丽的安大略湖，边上还有很多美丽的湖泊还有美丽的阿冈昆哇，真的是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迦南美地这块地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确实是很感恩神把我们从中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东南亚那些地方带到这个迦南美地，在这地方生活，我们也很喜欢这地方，然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买了房子，然后呢后面有个花园后花园在那种花种草，打扮得很漂亮前段时间你们注意看那个微信群里面，哇，都是在后面那个种花种草种的各种各样的花，哇，真的是好漂亮好美丽自己也是很满足就是经常是早上拿着一杯咖啡坐在那个后面的阳台上面 deck 上面，然后躺在躺椅上面欣赏自己这个新老种的这个栽种的这个花园美丽的花朵那个正是那个享受这个别提了真的我们感谢神真的赐给我们这么一个美丽的这个地方，但是那是神给我们最后的应许之地嘛，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的家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是在加拿大安省的南部，不是在米萨港，我们的家是在天上，那才是我们最美最好最应该向往的。第四，神应许荣耀的国度要从亚伯拉罕而立，君王要从他而出，这个应许也在后来实现了。 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然后过了四百年，然后就建立了这个就是建立了国家，然后最开始是以神当权的国家，后来以色列人他们不要神做王，他们要像外邦人一样要立一个人做他们君王，然后扫罗就成为他们的地位君王，后来大卫成为他们的王，神与大卫立约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然后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要应许大卫的后裔是要永远坐在他的王位上面，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他要做王掌权到永远，这就是其实亚伯拉罕这个之约的关于这个君王的应许，最终应许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也就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可以在他的国里面与耶稣同在，这是第四个对的国度的应许。第五个，神要应许亚伯拉罕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这意味着神要将他的能力、保护、帮助、恩惠、慈爱等等也赐给他们。我想这是所有应许当中最大最宝贵的应许，没有这应许，前面所有的应许都会成为虚空，没有任何价值。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就要让神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一生警醒跟随他。所以有了耶和华神做我们的神，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怕啊，什么都不缺。这是亚伯拉罕他从呼召到蒙福，这是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他是这样啊，他也是这样朝着这样来去跟随神。我们来看第二点，从软弱到坚固。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但他并不是一开始都有完全的信心，是吧？我们都他反而常常有软弱的时候他信靠神的话，勇敢地离开了本地本族夫家，以信心来跟随神，这是他信心的起点，但他的信心在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神要使他经历一系列的事情来慢慢熬炼他的信心，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固，更加宝贵，最后如金镜一样纯全。我们跟随神的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刚开始的信心就像一粒芥菜种，非常的渺小，但只要在信心是真的信心，神就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慢慢长大。我们都会经历，我们在信主跟随神的过程中，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鼓励出信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今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要受洗真的是在跟随神在掉头路上面，就是我们不要怕，哪怕我们的信心刚开始是很小，但是只要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我们就相信这个信心一定会慢慢长大的。所以也盼望着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这个信心成长之路来，我们来彼此鼓励，一起来扶持。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怎样成长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地方遭遇饥荒，然后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妻子撒拉还有罗德侄儿，然后就搬到埃及去了。他到了埃及，然后他对妻子撒来说，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比如说这是他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去叫你存活。他对亚伯拉罕对撒来说，他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因我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每次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前段时间也是弟兄姐妹们读到这段哈，都是很生气，这个因为姐妹们觉得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男人了，这个不可靠，一到危险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老婆卖了。我很同情这个姐妹们的这个感受，我也理解哈，谁不想自己的老公为自己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哈，舍身流血都可以。这个其实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出卖自己的妻子，但是更让姐妹们生气的还不是这。还有在后面这不是第一次，其实亚伯拉罕第二次出卖自己的妻子是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在那个地方，你看经过了二十几年了哈，差不多亚伯拉罕信心再一次软弱，他再一次不承认自己撒拉是自己的妻子差点让那个亚比米勒王把撒拉娶了去。所以这两次类似的事件都反映出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有软弱的时候，他面对饥荒他没有持守住神对他应许的住在迦南地上面而去了埃及，他当他面对危险的时候他没有持守住神对他后裔的应许而选择把妻子撒拉让给别人。 这是亚伯拉罕他软弱的时候。另外从这两次危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是都是神亲自出手阻止了撒拉被别人玷污，保守了亚伯拉罕和撒拉脱离危险，用恩典来托住了他所拣选的人。也从这两次危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连亚伯拉罕这么有信心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何况我们呢？没有，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对神的信心有多么坚定，若不是神的保守和怜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是信实慈爱的神，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也永不会落空，他要用他的大能来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最后就是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另外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真的，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面对自己的软弱，不管你是刚信主的或者是你信主很长时间的，我们都要诚诚实实的在神面前来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来求他的怜悯和眷顾，我们都需要从软弱跌倒中靠着神重新站立起来。我们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退后，人要勇敢的坚定的依靠神来继续走跟随神的道路。这是我对所有弟兄姐妹的鼓励。亚伯拉罕他被两次出卖妻子撒拉的时候，他被法老王和亚比米勒王都这两个王都两次责备他，说一样的话，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所以亚伯拉罕被这个外邦人责备之后，他是悔改，他自觉羞愧，就是他使他更加的紧紧的跟随神。所以在我们跟随神的一生当中，我们有软弱的时候，软弱不都是坏事情，真的软弱从一个角度上讲，就是神使用这个我们的软弱来更加坚定的能够来跟随神。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才要更加紧紧的来去依靠神。所以我想这是神允许亚伯拉罕有软弱，神也允许我们有软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神的当中，我们真的肯定有很多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这个软弱，我们不要因为软弱而就是好像气馁，我们真的是要在软弱当中更加的去学习，去紧紧的依靠神来跟随他，更要紧紧的去抓住神。出卖撒拉其实还不是亚伯拉罕的软弱的一个地方还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带来了长久的这个影响，就是亚伯拉罕与使女夏甲同房的这件事情。在创世纪第十六章里面那地方说，亚伯拉罕妻子撒来不给他生育，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拉罕说，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十年，当他们看到没有这个应许的后裔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亚伯兰和撒来就急了，然后就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结果就导致了这个几千年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这个冲突。因为使女夏甲生的以斯玛呢，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从这当中，这是在圣经当中记载亚伯拉罕就是又一次软弱的地方。当他们离开哈兰十年之后，神所应许的后裔仍然没有影子，他们的年纪也越来越大，有后裔的可能性是几乎快断绝了。所以在人看来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神成就神的计划，结果是把事情搞得非常糟糕。但最后这个事情还是神来出手来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神向亚伯拉罕再次声明，从撒拉生的后裔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才可以承接神的这个应许和祝福。那么从这个应许当从这个亚伯拉罕这次软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在我们跟随神的人一生当中我们是否也有这样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长时间的祷告跟神祷告好像仍然没有结果，我们是不是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很多时候就事情是越搞越杂，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遇到人际关系的艰难啊，这是我们常常，基本上我相信每一个工作过的弟兄姐妹都会在人际关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遇到人际关系的这些挑战和艰难。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的这种人际关系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能够帮助我，能够除去这些人际关系艰难。”然后祷告了很长时间，好像这个困难还在，然后怎么办呢？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地方，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跳槽，就换一个工作，希望换一个工作可以好一点。结果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在新的单位，不但压力大，而且还经常加班，还受到老板的责备，可能也还有继续会面临着人际关系的这个困难和挑战，比以前更累、更辛苦。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的这些情况。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就是，不能够持续的等候神，而最后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管是亚伯拉罕他面对他后裔的问题，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面对这些有难处的问题，其实这些从一个角度讲，我们要知道神，这些都是神在试验我们，这都是神允许的。试验不一定是用很大的困难来试验我们，有时候神是用很长的时间来试验我们。在不同的试验当中，真的我们要思想神到底试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从试验当中去学习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这是我想通过亚伯罕的在试验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我们是怎样去面对这些试验。逃避试验是永远学不到功课的，只有正面的去面对试验，靠着神，然后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学到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这样的体会。哎，感谢神，真的，神的拣选从来没有后悔过啊，他的应许也从来没有落空过啊，神的看顾也从来没有减少过。爱亚伯罕的神没有轻看亚伯罕的软弱而离弃他，相反，神的恩典和能力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就是用我们身边的这些环境、人或事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同时，神也用他慈爱的手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在上面我讲的亚伯拉罕在三次软弱，典型的三次软弱当中，其实这软弱都跟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是有关系的，是神三次帮助了亚伯拉罕。另外，在创世纪里面，神四次非常庄严地向亚伯拉罕宣告，要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第13章，那时候是发生在罗德与亚伯拉罕分手之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创世纪第15章，说那是发生在就是亚伯拉罕从把他的侄儿救回来之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他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亚伯拉罕就信耶和华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义。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创世纪第17章发生在亚伯拉罕与使女夏甲同房之后。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又是说极其繁多。第四次是在第22章发生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星、海边的沙。”所以，神是用四次来不断的、反复的向亚伯拉罕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应许他的后裔。神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不断兼顾亚伯拉罕信心，亚伯拉罕他以顺服的心来回应神的应许，信靠神所说的必定成就。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使徒保罗他也引用这段经文，这节经文来证明人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为。我们在跟随神的一路上，上帝也是这样不断来兼顾我们的信心，用他的话来兼顾我们，用他的能力来兼顾我们。正如我们就是最近查的以弗所书第3章里面所说，他说 保罗祷告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一伙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贵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讲这段经文，我就是想来让弟兄姐妹明白哈，在我们跟随神的路上面，我们真的是有软弱，但是我们更加不要忘记的，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神会一次一次来坚固我们，因为他拣选了我们，他不会主动抛弃我们，除非我们主动抛弃上帝。只要我们愿意继续跟随上帝，神从来不会主动抛弃我们，他会一直一次一次的又来坚固我们，他会一次一次的施恩给我们，所以使我们有能力可以能够继续来走跟随他的道路。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在波浪起伏当中，然后被信心被不断的被试炼，被塑造成形，不断被神坚固。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不断的来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紧紧的来跟随他。我们都知道戴德森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宣教士，他创立的中国内地会使福音在中国广为传播就是，所以我们中国人真是要非常感谢戴德森和中国内地会所做出的这个宣教上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奉献。在你要有机会读戴德森的他的传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一生的这个在中国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过无数次的这个信心的试验，神也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来不断坚固他的信心。在他的日记当中，他记载有这样一段经历，他说我们每一天给穷人派发早餐，平均约70份。有一个星期六早上，他说我们就是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买了明天的食物，之后手上真的是一分钱都不剩。他说我们不晓得神如何为我们预备明天的需要，但是他看见墙上他那个壁炉上挂着一幅中文的对联左边写的是以便也系，就是耶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右边是耶华以勒，就是主耶华必为我们预备。结果真的是到了那一天晚上，他们就收到了一张200多块钱的支票星期第二天的早上，他们可以照常来去买食物给那些平民吃。他深知道这是神的工作，神预备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神试验我们哈，这个事就是好像要到最后的时候神才出手来帮助我们，在之前哈都是神在试验我们。你发现这个是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宣教士，很多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都是神在最需要的时候神会来帮助我们，那过程就是神在试验我们的信心。为什么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神才出手？为什么神不早一点出手帮助我们？神就是要用这些事情来试验我们。然后戴德森他说还有一次他说我身上有一分钱也没有了，他说我们就再一次将难处告诉主他听到我的祷告，帮助我们脱离了困境。他说当我们还在跪下来祷告祈求的时候，就从英国寄来一封信，里面有一份捐款，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所以从这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经历当中戴德森他知道这些是神对他信心的试验，神也绝对会看顾保守他们。所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戴德森的宣教，他的信心就是这样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试验，使得他的信心更加宝贵。他最后他这样讲他说40年来我将圣经反复试验，今天我的信心比40年前更加坚固。圣经里所有的应许都是真实可靠的，对神完全的信靠就是福。神常常试验，却从不遗弃我们。这是戴德森他在很多年之后他这样写下的一句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跟随神的一生就是这样，会不断在被试验当中成长，在不断被试验当中在软弱当中神不断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跟随他到底。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是从寄居到满足的一生。神他特别眷顾亚伯拉罕，帮助他，眷顾他，以特别的爱来爱他。啊，亚伯拉罕他与神同行，啊，亚伯拉罕是有福的，因为在圣经中说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哇，这是对亚伯拉罕一个好大的一个评价啊，称为神的朋友。愿主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被称为神的朋友，这是我们的一生的向往。神给了亚伯拉罕这种莫大的应许，但这应许啊，直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完全实现，甚至说他死的时候只看到一点点影子。从应许的土地上讲，亚伯拉罕他在死的时候，他只得到用他400块钱啊买的为他妻子埋葬撒拉买的一块田和洞，啊，只有那块田和洞是属于他的，在他死的时候，这个那个地方与整个神应许的迦南地相比，哇，真的是相差太大了。一块田和整个迦南地相比，真的是相差太大。他死的时候只得到那一块田，而没有得到整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就应许的后裔来说，他死的时候只看到了以撒和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你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差的不是几个数量级，对吧？就应许他的名要伟大来说，他死的时候顶多是一个家族的首领，你做多国父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但是在创世纪第23章1到4节说，那时候说撒拉，那地方讲到撒拉死了，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已生的年岁。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苦号。后来亚伯拉罕从死面前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亚伯拉罕为了埋葬自己心爱的妻子，还得卑微的去向外邦人求情，他自称是外人，是寄居的。亚伯拉罕他一生跟随上帝的呼召，纵然上帝给了他这么多的应许，他还站在上帝应许给他的土地上，但是他认为还是认为自己是外人，是寄居的。这不是说亚伯拉罕他们就没有信心，反而这正是他信心的表现。如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说，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真正的信是什么？你没有看见你就相信神一定会拯救，那才是真的信。你看见你信，那不是真正的信。亚伯拉罕正是因为没有看见，他仍然相信神一定会让他成就，这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信心，可谓最为宝贵的地方。我们移民到加拿大来，纵然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舒适，纵然我们在这地方可能已经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甚至有人拥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农场，纵然你可能在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后花园，后花园里面有种了很多的牡丹、月季、各种各种花，甚至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游泳池。但是要知道，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将来老了死了，这块地就归了别人。我们所种的树，种的树栽的花还会继续生长，他们才是这块地的主人，对吧？我们一生跟随上帝，我们到底盼望是在哪里呢？真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随上帝的一生，我们要不管你住在什么多大的房子，多大的多漂亮的地方，我们都要始终记得，我们一生跟随上帝，我们也只不过是在地上是寄居的生活。在我们刚才红英姐带大家读的那两节经文里面，在25章7到8节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亚伯拉罕他是175岁死的，从75岁到175岁，亚伯拉罕用了至少100年的时间来跟随呼召他的上帝，最后他死了，如所有人一样，他死了。但是他与绝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死是他受高年迈而死。可能有人说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不是很多人也是活了很久，活到80、90岁才死吗？其实在中文哈，我们看的不是很错的，看的其实不是很清楚。但如果我们看英文的那个翻译的话，稍微比中文的翻译要清楚一点。那个英文 ESV 的翻译，他说是这样的，他说 He died in a good he died in a good old age, an old man and full of years. Full of years. 可以这样翻译过来说，亚伯拉罕他是 full of years， 就是他是满足儿时。他的满足不只是说他满足了地上的一切享受，他享受够了，不是这样子，而是他满足于在过去的一生当中，上帝陪伴他，伴随他，眷顾他，是上帝眷顾了他的一生，是上帝赐福了他的一生。他时候到了，他就放弃了自己在地上的生命。他的时候到了，他就心软接受上帝的安排，他将自己的灵魂交在爱他的上帝的手中。他的一生充满了上帝赐给他的生命，包括神在他等待25年之后给了他儿子以撒，也包括众人对他的这个尊敬。亚伯拉罕他死的时候不是他活到世人厌烦他，而是他活到他厌烦了这个世界。他已经满足于上帝给他的一切，即使你完全的应许还很远，但是他认为已经足够了，哪怕是他只是得到一点点那个应许中的其中一点点，但是他已经觉得这已经足够了。他是满足而死，他死的时候是满满当当的，是怀着坚定的信心，渴望生活在更好的地方，渴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了。因为那里神给他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城，就是圣城耶路撒冷。这是亚伯罕，他是175岁，圣经说他是满足而死。所以弟兄姐妹们，亚伯罕他是以满足而死离开了这个世界，以满足的心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他在天上与爱他的主同在。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一生是怎样而活呢？我们希望我们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的状态而死呢？亚伯兰他一生跟随神的呼召，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他始终信靠神对他的应许和祝福。他中间虽然说有许多次的软弱和失败，但神的看顾和保守使他一生都持守在神的拣选当中。他空空而来，满足而去，即使没有完全得到神对他的应许，但是他是用坚定的信心远远望见那个应许必定成就。这就是亚伯罕的一生。那么我们对照我们自己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盼望着正是我们最后走完一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满足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享受够了这个世界，而是盼望回到一个更美的一个地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已经50-60岁了，我们是不是要思想一下，我们剩下的人生到底应该走才是上帝喜悦的？我们怎样用余下的岁月来继续跟随上帝的道路？我们是赚更多的钱，住更大的房子，旅游更多的地方，还是用剩下的时光来更好的去跟随神，去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允许，要去祝福别人？所以这是借着亚伯罕他的一生，然后我要带给弟兄姐妹的一个思考。我最近在跟弟兄姐妹在有时候在聊起的时候，我就提到一点哈，其实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衣食无忧了，对不对？真的，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已经衣食无忧，即使是你现在退休啊，你也可以没有财务负担，可以安享晚年的。我可以这样讲，我们当中大部分其实是处于这种状况。即使你现在退休啊，即使你现在不再去挣钱，你所拥有的其实也已经够你可以很好的去享受你的财务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你想想一下，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呢？你到底想用自己怎样度过自己的余下的生活？是继续去赚更多的钱，享受更好的生活，住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去做更多的游轮，还是想更好的去跟随上帝，服侍上帝？这是我希望最后这几个能够来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去思想我们余下的时间应该怎样好好的来去跟随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求你来到我们心里面， 你亲自来对我们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我们来去学习怎样以亚伯拉罕为榜样，来效法他一生来跟随主。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余下的日子，都愿在你的掌管当中，都能够被你所使用，都能够在你眼中是看为有价值的。主啊，求主你带领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紧紧来跟随你，来服侍你，也成为对别人的祝福。求你看顾我们，赐福于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